好，弟兄姐妹早，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接下来这几个月呢，就由弟兄我来和大家一起继续来看我们的诗歌书啊。我们一起现在分开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赐给我们圣经，将你的话留给我们，我们也。接下来我们要看约伯记，就求真理的圣灵现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来柔软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我们上一周的进度呢，已经读到了约伯记的12章了。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这里讲到说，圣经它背后真正的作者呢是神，然后。神赐给我们圣经，是来帮助我们，最终呢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和装备好去行各样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我们学圣经、读圣经，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在行上。这是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我们是要带着信心，不是带着怀疑的心去读圣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蒙福。我也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祷告的心就是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进入神的真理。我们也求主来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我们也求主的道能够兴旺。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个基本的守则，就是我们这是个读经班，所以呢，在一定要读经，就是我们上课之前呢，是来把前面的一定在指定的进度呢要读完，然后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来上课。然后就是参加随堂测验，我们是一个闭卷的考试就是说大家不要看圣经，然后呢，不要迟到早退，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了旧约圣经的我们称之为第三个单元吧，就是这个诗歌书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刚读过了历史书，我们在读诗歌书的时候，尤其到上一周，我们从3章到第12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跟历史书还是有一些不同读起来我们后面会讲。所以整个圣经里的诗歌书呢，有5本书是归到这个诗歌书里面去，因为它的是有诗歌这种文学题材来去表达出来的。这里面一共有5本书就是我们正在读的是这个约伯记，它我们称之为受苦篇，它讲到了超越人生的苦难。诗篇呢是一个赞美篇，讲到说我们从人的世界到神的宝座，借着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感谢、对神的祈求。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箴言呢是生活篇，来说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智慧呢，来帮助我们如何过在地上的生活。然后传道书呢，它是我们称之为觉悟篇，就它讲到说，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是神的，有神的旨意和美好的计划。如果说我们没办法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无论我们在世上取得各样的成就，它都是一种虚空。所以，传道书来教导我们说， 们从日光之下，就从地上的虚空，靠着敬畏神，如何能够到日光之上的那种满足与充实。雅歌呢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它讲到了爱情，让我们来去在主里面去享受爱的人生。其实智慧文学它中心的信息呢，都是在讲这个智慧这件事情。智慧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追求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五本书它最中心的信息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的。所以在五本书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有相关的经文讲到说敬畏神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想得到真正的智慧呢，一定要敬畏神，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诗歌书的时候，也是抓住这个中心啊，就是看看是如何敬畏神，来去得到从神那边来的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正在读的这本约伯记，就是我们刚刚读完历史书，就是我们在读诗歌书的时候会觉得会有点困难，因为诗歌这种题材这种表现方式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太受欢迎的一种文学题材。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你真的是很喜欢读诗歌这个诗歌。我个人的体验是有时候把诗歌比成京剧这种东西，诗歌像京剧一样，你真的读进去你就会真的很喜欢它，很享受它，但是你读不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很吃力。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你如果不用心读的话呢，其实你走马观花的读呢，你还是能够读懂那些东西因为它都是在讲故事讲白话，你还是能读得懂但是呢诗歌书你会发现说读诗歌的时候，你不用心读的时候你真的是读完之后是一头雾水，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们读诗歌书跟读历史书还是不一样我这里分享几点我来读诗歌书的一些体会我们首先是一定要祷告就是我们当然不仅是读诗歌书，我们读任何一本圣经，我们是要先祷告，求神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再一个呢，读诗歌书一定要有耐心，就是诗歌书你会看到说它里面它有很特别的这种表达方式，它有很多比喻隐喻如果你没有耐心读的时候，你会就很容易说我就坚持不下来，我会虽然我会按照这个进度读，但是我不会太用心去读，你很容易疲劳。一个是要有耐心，但是一定要用心读就是你读诗歌书不用心的时候，它你真的是什么都读不出来的。所以呢然后呢在读诗歌书的时候，你要努力让自己去进到这个作者或者是那个当事人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他当时的境况和当时他的情绪就是诗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特别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能够很充分的表达出当事人的这种情感和情绪出来，它是用一种它不是用白话的语言，它经常是用一种比喻的语言去讲这件事情就是同样一个比喻，我在不同的人讲或者在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去讲的话，这个比喻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们要去分辨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去努力说进到说这个当事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么他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领受到说这个比喻这句诗到底是在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因为他很多诗歌的词语不是用白话讲出来的所以呢你要去努力进到这个当事人他当时的这种情况当中去。这是我们读诗歌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的。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约伯记。约伯记的主题呢，真是他讲到了这个苦难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约伯记是讲到了主要是约伯受苦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苦难这件事情。苦难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经历到的事情，或大或小。但是约伯记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义人受苦，因为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受的很多的苦难，所以 你要去理解说这里讲到说义人为什么也会受苦，然后呢也讲到了说他的三个朋友想去安慰他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安慰到他，反而呢伤害到了他。所以你去如何安慰一个受苦的人，然后呢去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如何去面对和超越这种人生的苦难。他另一个主题是讲到了神人关系，其实这个主题呢是一个约伯记更主要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看约伯记它的整个的结构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你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神人关系。因为是在撒旦来去挑战约伯，说约伯他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他再去他去敬畏神。所以这件事情是在他是在讲神和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最后看到的时候讲到说神最后出现然后给约伯讲话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跟约伯讲说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来受苦。约伯其实他整个的过程中他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受苦，这个苦难为什么会临到他。他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他一直向神来去想要见到神，跟神去问个明白。所以但是神显现之后并没有给他解释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提到苦难这件事情。我们读到最后会看到，然后到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约伯讲到是什么，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所以那这件事情在讲什么，是讲的是还是在讲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讲的是他对神的认识。所以约伯记我们真的从头看到尾的时候，他其实他重点是在讲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开始于什么地方。他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然后呢我们对自己认识有多少。就在约伯记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约伯他对神的认识和他对他自己的认识，他是一直在一个提升的过程。所以到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有自以为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在芦苇中懊悔等等。所以整个的约伯记我们更主要的是要抓住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信神或者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是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利害的关系，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祝福我们才去信神才去爱神才去敬畏神，然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敬畏，也说我们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否经得起苦难的考验。然后我们一个人受苦到了极点，到了约伯那种程度，是否还会继续的信神。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但这个苦难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只有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才有正确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人生的苦难。其实就像腓立比书保罗这样说的，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当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对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你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还是你丰富的时候，还是你饱足的时候，还是饥饿的时候等等，任何情况你都可以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来去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条主线，就是当我们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苦难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了。约伯记里面讲到我们从约伯本身的例子可以看到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但确实难以解释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苦难很多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说背后是有神的美意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一点，说神他是在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到约伯身上是有神美好的旨意的。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约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生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并且呢约伯他经历过这么大的苦难他都忍耐过了。所以在我们后面会看雅各书5章11节， 讲到说这个忍耐呢，它是经历整个过程而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苦难呢，它是可以胜过的。约伯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这个苦难本身。我们看读约伯，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呢，他的关注点并不是在苦难本身上，他是在苦难中他经历不到神的存在，他就说他不明白这事情发生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去，然后呢，好像神一直也没有给他讲话，所以呢，这是约伯他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当后来神在旋风中和约伯讲话，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即使神不要给他讲什么，约伯自己就得到了平安了。所以当然神又给他讲了很多的话，这些话呢是在帮助约伯说怎么去正确的认识神。所以当他一经历到神，他一切的委屈和一切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怨气，甚至这种自怜，其实都平息了，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因为神向他显现，当他发现说神其实还是一直跟他同在的，神并没有放弃他，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给了约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已经解决掉了，他觉得不需要再去问那些问题了，他知道神并没有抛弃他，神是依然是跟他在一起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约伯记是谁写的，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某个人受到神的启示而写的，就是因为说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呢是智慧文学最兴旺的那个时代，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这种写作的时间呢也应该就是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是大概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约伯记呢一共有42章，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到2章呢是一个序曲这个部分呢是用散文的形式写成的，就讲了这个事情的起头是什么。然后3章到41节呢是整本书的一个主体，这部分呢是基本上完全是用诗歌来写成的。这面呢又包括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三章呢是约伯的一个独白，我们可以称为约伯的哀歌。第二部分呢是有3段的对白，就是有约伯跟他的3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对白，就是4章到27章。这个3段这个对白里面呢，就是他的3个朋友呢分别讲话，然后呢约伯再去回应他们，所以这里面一共进行了3次。第3次的时候呢，只有他的2个朋友来讲话。但是28章呢是一个像一个中场休息一样就是他就没有争论，是讲了一段智慧何处寻的一个非常美的一段话。然后29到41章呢就是有独白29到31章呢是约伯的一个独白，就像他自己的一个就像在法庭上一样，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陈述。第二段独白呢是有一个新的人加入进来，就是这个以利户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以利户这段话呢，他实际上是在为神的出场来去做预备的，来去预备约伯的这种心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说约伯的前面3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呢神其实批评了这3个人说你们论到我说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但是神并没有批评以利户所以以利户他讲到了很多他的3个朋友所没有讲到的事情，他讲了所以以利户的出场呢是为神的出场做预备。所以第3段独白呢实际上是整本书的高潮就是神的出场。所以38到41章呢是神的独白，是神出来来讲话。然后42章呢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结局，这段呢也是基本上是用这个散文的形式来讲出来。所以这是约伯记的一个大纲，就是这种故事，就是很容易让人怀疑说它是人杜撰出来的一件事情，只是为了想去表达某种观点。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在雅各书5章11节里面， 提到说忍耐的一个榜样的时候，其实提到了约伯，就是当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我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哦。所以雅各书里面是提到了约伯，把约伯当成了一个可以能够忍耐到底的这样一个啊好的榜样。然后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了约伯的义哦，在十四章十四节说，其中有挪亚、丹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以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做的。所以这讲到了约伯的义哦。所以从新约到旧约对约伯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约伯他是一个历史上真有其人的，他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一个预言式的人物，约伯是真的有 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在丹以理那个时代呢，能知道有约伯这个人。约伯的生活时代的话，圣经里并没有明显的交代出来，但是我们根据他里面记载的一些细节呢，看到说约伯他是以家长的身份为子女献祭，然后他的财富呢是以有多少牛、多少羊、多少骆驼来去计算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呢，他是属于族长时代的那个一个人物，所以他很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物啊，大概生活在主前两千年左右，所以他是离我们一个很久远的这样一个人。约伯呢，他也不应该是以色列人呢，因为圣经一开始讲的说是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而乌斯地呢，它实际属于以东的地方，并且呢，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果是跟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话，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是没有，并没有出现，所以呢，约伯呢，他是应该是生活在以东地的一个很古老的这样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是以色列人。这张地图呢是给我们看一下在约伯记里面提到的几个地方啊。首先，这几个红圈的部分呢，是他的这个四个朋友从不同的分别的地方来的啊。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提曼啊，提曼这个地方上是以东啊，这个乌斯呢也属于在以东的地方。然后呢，这两个绿圈里面呢是当时这个示巴人和这个巴勒底人来去加勒底人来去攻击约伯的时候，他们的两个方向啊，所以这是一个带有一个大致的这种地理的概念。那我们就来看圣经啊，我们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我们来一起来看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一节到第五节实际上在讲到了约伯他起先的情况，他对约伯有一个描述，讲到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呢，用四个词呢来去描述约伯。这里的这个完全呢，是在讲的是他一种心智上的这种完全，所以他有成熟的意思，就讲说他是一个灵命成熟。这英语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无可指摘啊，就是 blameless， 就是他做的事情呢都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正直呢是讲到说他是一种道德上的正直，他心里没有诡诈，就是不诡诈的意思。敬畏神呢是讲他对神的态度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远离恶事呢是他对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但是呢，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描述来讲说约伯是不是一个罪人啊。我们从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教导，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说除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罪人之外其他任何一个有血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啊。就是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也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然后就讲到了约伯他有很多的财产在注意说 诗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些数字呢，其实都是精心安排的啊，就是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7000、3500、500啊，所以这7加3等于10，然后7000加3000也是十，5加5也是10啊。就说这些数字啊，在圣经里面，7和3和10呢，其实都是代表一种完美的这样一个数字啊，所以也是表明约伯。不但是一个富有的人，然后呢，他的生命呢，他的是一个很完全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第5节大家请注意，特别讲到说他的儿子，就说请他的姐妹，就是他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吃饭啊。然后呢，约伯呢就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掉神，约伯常常这样想。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我们看到说，约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人。他自己不但自己敬畏神，也在这个家庭中呢，是一个关心他的孩子的灵命啊。他也经常，所以讲到说他常常这样做，就是他的一个习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不但约伯自己，整个家庭呢也是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家庭啊。然后后面呢？这是前面这是讲的是约伯他在受苦之前的状况啊，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事情的起因。第2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这个众子呢就是天使的意思啊。然后撒旦其实这个词当时他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意思是控告者。我们从整本圣经看，撒旦他主要是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控告，再一个就是诱惑。他是在地上去诱惑人去远离神，然后呢又回到天上去向神来去控告这些人呢。所以这里面就讲他是一个控告者。然后这个时候神就跟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就是神就跟撒旦提到了约伯，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9节，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就是连撒旦也承认说约伯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他挑战的是什么？挑战的说。约伯这个人敬畏神，他是有原因的，他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敬畏你？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10章里面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说所做的都是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其实这段话像是蛮重要的一段话，因为撒旦来挑战这件事情，他不仅仅是在挑战撒旦啊，挑战这个约伯啊。其实这句话，其实他也是跟我们每个人讲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想说，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敬畏神、敬拜神，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内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这里撒旦挑战的是内在的动机啊，你为什么？爱神呢？你是不是也是因为神给了你很多的祝福，我们才去爱神，才去敬畏神呢？所以这句话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很诚实的来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撒旦提出来的一个挑战，说你如果把这些神的这些祝福都拿走的话，这个人就会远离神，会去弃掉神。其实撒旦的挑战不但是对人啊，其实他。暗地里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神，你赐给这些人很多祝福，来去换取这些人的对你的敬畏。所以这个是挑战的是我们与神之间这种真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因为神给我们祝福，我们才去敬畏神，我们才去爱神。如果说没有这些祝福了，那我们就会远离神。所以这是撒旦的一个挑战。这时候神就。 允许撒旦说啊，凡他所有的你都可以拿掉，就是但是呢，就是不可加害于他。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说，撒旦他在地上有很多的权柄啊，就是我们知道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撒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所设定的这个界限之内的，就是说没有神的许可，他什么都做不了，说他做的事情都不可以超过神的这个设定的这个界限。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些灾祸就要临到这个约伯了。我们看到这个。他整个的描述是很精彩的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三次的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就17节，第16节、第17节，然后一直到第18节，都是在还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这四次的灾祸呢，接踵而至，它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它是在。都是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应该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就是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他的牲畜，他的牛羊，然后有两次的人祸，也有两次的天灾，然后呢，他所有的孩子呢也都失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打击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可能里面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垮下来。而这四件的打击。并且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临到了约伯，所以，这个灾祸是非常大的一个灾祸。我们看约伯是怎样反应的呢？20章讲说，约伯便起来撕破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啊，就是说，这个是当时的他的一个风俗，就是他是表达心里面那种极端的伤痛的那种感情，他撕裂外袍，剃了头，然后呢，他去敬拜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他仍然是来称颂神。他承认说是神的主权。他一生下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那么他后来得到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无论是他的财富还是他的子女。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么神所赐给他的，神又拿走，这没有什么错。所以他呢，他承认神的主权，也顺服神的主权。这件事情发生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很伤心，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呢，他仍然顺服神的主权，也继续来去称颂神、赞美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被圣经在那评价说，在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就是说他也不以为神做错了事。那么在这个挑战中撒旦是完全的失败啊，但是撒旦是不承认他自己的失败，他又再次挑战这件事情，就他就觉得说第四节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掉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也就是说。人可以说他牺牲掉他所有的身外之物，你的财富你的亲人，他可以是，就是你的身外之物，你把这些都牺牲掉，但是你自己可以保全下来这个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他继续挑战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绝你。所以就说。去伤害约伯自己，不是他的身外之物，而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会弃绝你。这时候神呢也允许撒旦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特别说你要保留他的性命。然后后来就撒旦就去让攻击约伯，让约伯身上长满了这个毒疮啊。圣经里并不讲这个毒疮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很难，显然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到最后呢，他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啊。显然是这种身体的折磨已经到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就来讲话。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说，这个苦难其实本身是一个试炼啊，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但是其实这个苦难发生之后，你的人际关系，你跟你最亲密的人对你的这种态度，对你的讲的一些话呢， 他有时候是比这个苦难本身是一种更重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的妻子跟他是最熟悉的、最亲密的一个人。其实这个苦难对约伯是苦难，对他的妻子呢也是一个苦难啊，因为这个他的财产、他的子女是他们两个共有的啊，甚至失去子女可能对母亲的打击、对母亲的这种折磨是比对父亲他甚至更要重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妻子首先啊站立不住了，所以他来跟约伯讲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他最亲密的人，他属灵的伙伴，这个时候首先软弱了，站不住了，他来讲这句话。你说这句话，你周围的，你发生这个苦难之后，你周围的人给你讲什么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后面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来给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对约伯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不是他甚至超过了这个他经历的这些苦难本身啊。所以我们看约伯他的最亲密的人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约伯啊依然是很坚定的，他讲的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实际上是挫败了这个撒旦啊，他胜过了这个撒旦的挑战。所以后来呢，就是后面就是他的三个朋友。第十一节就讲他的三个朋友一起来过来看他。所以这三个朋友实际上是他是很爱约伯的，他就说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啊，他们从有些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所以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路上也是很辛苦，然后过来看他。然后呢十二节讲到说，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啊。所以说他因为约伯受到了这个毒疮的这种毒害，所以他整个人肯定是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他的朋友都已经认不出他了，他就为他放声大哭。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的三个朋友实际上是很爱他的，他是也是带着满满的爱心和关心过来去探望这个约伯的。但是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说，你虽然是带着爱心来的，但是呢他们后面讲的那些，他们试图去安慰他，他们讲的那些话呢反而又去伤害到了约伯。第三章呢是约伯的一个独白，我们称之为约伯的哀歌。所以他这里面主要讲了几件事情，就是他一到九节里面呢讲到了他自己来诅咒自己的生日，就是他宁愿自己没有被生下来。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来这个诗歌的这种特性啊。所以如果说一到九节我们用大白话大概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了，一句话就讲说，哦，约伯诅咒自己的生日宁可自己不要被生下来。但是他这里面诗歌的话，他就用了九句话，然后呢用了很美的语言，用了很多比喻的来去讲这句话，就是他用九个愿，然后呢又分别去咒诅这个白天，然后又咒诅这个晚上。他用了诗的语言来去把约伯的这种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您特别希望自己不被生下来来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读诗歌的时候你需要去慢慢的读进去比如说你要去试图去享受这个诗歌的它的表达方式的那种美就是说因为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题材，它实际上在表达方式上是比这种散文要高超的。比如说大白话我们都会讲就是你去看一些很好的小说，它那个语言并没有高超之处，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很多都是白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话。但是诗歌就不一样，诗歌它真的是诗人需要有很高的想象力，然后呢去把这种一种很看上去很平常的一个事情，用很美的语言、很特殊的表达方式给呈现出来。所以诗歌有它自己的美的地方，所以我们读诗歌书的时候，我们也去努力让我们自己去享受这个诗歌的美。你要读进去，你进去之后呢，你去读进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开始喜欢它。所以我们在开始读诗歌书呢，对我们也是一个历练让我们帮助我们去努力去喜欢这个诗歌。 然后前面是讲到说他宁可自己不被生下来，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呢，就讲说既然把我生下来，说因没有把我怀我胎的门关闭，就是其实这个怀我胎的门，中文的翻译是比较不是很直接的，其实英文里面是直接把它翻译成子宫的这件事情，就是他说。没有把子宫的门关闭啊，其实就是讲的说，既然我已经被生下来了，你看他就是用诗的语言去来讲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么就我就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啊？这是一个平行句啊，所以说，既然他一开始说我希望不要被生下来，那么现在既然我生下来了，那我就宁可生下来就死，所以他后面就讲了很长一段的话，说我希望自己生下来死了更好。宁可不受罪啊，所以他后面有很多的埋怨，也哀叹，也有讲的很他的很多的恐惧啊。所以这里约伯他表达出来他内心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如果当这样大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去责备这个约伯，他受的苦就是受的苦，他心里面很痛苦就是很痛苦。其实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他内心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让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感情、没血没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情绪。但是约伯在他的这段哀歌里面，他只是在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没有埋怨神，也没有咒诅神，所以他很。把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情绪、感情、痛苦、恐惧、迷惑，都完整的表达出来了。他是一个很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一段对白。他讲话之后呢，后面的他的三个朋友呢，就开始轮番的来讲话，然后呢，约伯呢，一一的来去回应他们。以法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最年长的人。按照当时的这种习惯，就是我年长的人先要讲话，然后后面从一些细节里面也讲到，这个以利法呢，他是年长，他很年长，他可能跟约伯的，他甚至自称是跟约伯的父亲年纪差不多，所以说这样一个老人家，然后不辞辛劳的来去看约伯，这本身也是一个很爱约伯的这样一个表现。说他很年长，所以他讲话呢就跟其他几个人呢有些不同啊。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以利法讲话呢，他呢很有层次，很有条理，讲话呢也不温不火，但是呢，他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成见再去论断这个约伯。他一开始呢就来去称赞约伯，1到6节里面。他就讲到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然后又讲到说，他曾经扶助那些要跌倒的人等等啊。他实际上这句话呢，并不是说以利法呢是来去虚伪的去来恭维这个约伯，他真的是从心里面去来称赞约伯，约伯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确实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称赞他之后呢，就开始画风一转，就是他讲到说，第七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他讲话仍然还是很客气的，说请你想一下啊，想一下这件事情，也就是无辜的人谁灭亡，正直的人有在何处剪除？就是包括以利法和他的。另外两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他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神学的支撑啊，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遭害，如果说这个人遇到了这个苦难的话呢，就说明说这个人是一定是有罪的，所以这是他们三个人的背后的这种一种神学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的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这样一个。称之为报应神学，或者是因果神学啊，就是说，一个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去付上代价，就说从一般的这种神学来讲，或者一般的理论上讲呢，他讲的本身没有错，但是呢，他们讲的这些话呢，不能够应用到 约伯这个很特殊的这个例子上去了，所以他们就带着这样一个自己的一个成见来去论断约伯，来去讲约伯的时候，他对约伯就没有带来安慰，反而是带来一种伤害啊。所以他用这样一个带着这样一个神学的观念去来讲所有的话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这些话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又讲到以利法他的这种属灵的经验啊，就是在12章到21节里面讲到说，神的灵呢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句话呢讲出来也没有什么错啊，就是必死的人不能比神更洁净更有义，但是他最终还是在讲说。一个遭受苦难的人，一定是一个犯罪的人，神要惩罚这样的人。然后后面呢，又讲到说，他的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经验，说第5章第3节说，我曾见愚妄人如何如何。然后后面就用了很长一段话呢，去讲这些人的下场啊。所以第6节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遭。祸患如同我心悲疼，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经验，他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他们也不是无端的患难，所以他是有他们的问题，所以才有这些祸患。所以，那么他也暗指说，约伯，你既然遭受这些患难呢，也就印证了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第8节到第16节呢，就是他又讲到了他自己的这种对神的态度，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给他。然后后面呢，就是一段赞美神、颂赞神的一个很美的诗歌，所以讲到神的大能，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慈爱怜悯。所以如果说单独把8节和16节拿出来，都讲得非常好啊。这句话他对神的赞美。等等，对神的态度都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呢，他把这件放到这个去批评约伯的时候呢，对约伯呢就造成了一些伤害啊。然后后面就在讲神的管教，就说你要忍受神的管教。所以17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同样，17节到18节都是非常好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背下来。就是讲到说，神对他爱的那些人，他是要去管教他的，管教他的目的呢，是让这些人再次的重新的复兴啊。说明后面也讲到说，当人去正确面对神的管教，来去顺服神的管教，忍耐神的管教来去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神还会重新的复兴他。所以，但是这句话呢，来说给约伯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暗指说，神也是在惩治，在去管教约伯，所以这句话拿出来是对的，但是用到约伯的时候呢，就又错了。所以呢，27节是一个总结，说这里我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对自己有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以利法呢，他很爱约伯，他的出发点呢是善意的，但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一个错误的设定，一个成见，所以呢，他对约伯所做的结论和对约伯说这些话呢，其实都是错的，所以对约伯呢，也就造成极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的回答呢，6到7章呢是约伯的一个回答。约伯一开始就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金都比海沙更重，所有的言语急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这种诗歌的表达的方式，他这就是想让他的朋友说，你要感同身受来去体会一下我的处境，我的痛苦真的是很大，是你们就说一做一个旁观者说很难就是完全接受的，所以我的苦难真的是很苦，所以我的言语讲话呢会有一些急躁，所以后面第5节说， 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这同样就是诗的语言啊。如果用白话讲的话呢，其实他就是在说，我的抱怨我是有理由的，我不是无病呻吟，我不是没有缘由的。然后第六道题节说，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哀尽。我说这两句话呢，我们又得去站到诗歌的角度去来体会啊，因为这句话你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在比喻说，他这个以利法，他朋友给他讲的这句话啊，是淡而无味，没有滋味。说你讲的虽然好像是冠冕堂皇，但是呢，对约伯而言，没办法真正的安慰到约伯，因为他讲的不是约伯真实的境况，所以呢，对约伯而言，他是没有任何滋味的，所以对约伯是看为可厌，所以呢，他心不肯接近。所以你就是你们说的呢，我不想听，因为你说的话呢，没有滋味，没有味道，就是对我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就在讲这个，然后后来就讲的是约伯说，我唯愿我得着所求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他还是在求死，他仍然是这种生不如死的这种感受啊。在第十节里面讲的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因此为安慰，在不知其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啊。约伯他很痛苦，但是他有一个确信在那边，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违弃圣者的言语，就是他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觉得还能安慰啊。我说这一点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说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还是有个确据，觉得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做的事情呢没有违背神。所以其实这也是约伯从头到尾他一直在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灾祸会有临到他，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所以他讲说，就是他虽然很痛苦，但是还可踊跃，就是他还可以去讲话，没有完全的崩溃，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后面呢，从第十五节后面呢，他就开始去讲到他的这些朋友啊，说你说这些朋友呢是诡诈的溪水啊，诡诈的溪水就是你就要回到当时的这个他们当时的那种地理环境啊，这种气候上，因为约伯那个地方呢属于这种阿拉伯的那种沙漠的地带，就是它这个整个的河流呢都是季节性的，就是在冬天雨季的时候这个河里面的水是很多，但是到了旱季的时候呢就水里就没有了。他说为什么是诡诈的溪水呢，就是这些人人出门旅行的时候呢远远的看到说像一个河道的东西，结果跑过去呢那条河是干干的，里面是没有水的，所以说诡诈的溪水就讲的时候是好像是以为可以从那边得到帮助呢实际上却不能啊。所以他以为说可以从朋友那边得到帮助，其实呢朋友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去伤害到他。所以他后面讲到说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我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你说我对你们的期盼呢，不是说你们从财务上来去帮助我，也不是说你们要去出力啊，去帮我去那个脱离那些强大的敌人的手。那他下面就讲到说，我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呢？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时上有错。然后说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就是他对朋友的期盼是说，你们应该是来安慰我，然后呢，你们要让我明白说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约伯一直想明白的地方。第七章呢一到十节呢是约伯他感叹人生的劳苦，就说第一节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嘛，其实征战的原文是讲的是无苦役，其实跟后面呢也是平行句，说像故宫的日子，就是是一个就是人生是太痛苦了，所以他还是 求死。所以他碰到了，受到这个朋友话的这种误解和伤害的，其实我们看到说，约伯他的情绪也慢慢变得呢比较激烈啊。他然后从十一节，其实他就开始来去向神来去发问，来去甚至有些埋怨神的地方啊。所以他向神去求死，他继续来去求死，说我十三节说，若是我的床必安慰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啊，本来是我可以在床上去睡一觉，然后让我能够安歇一下。但是十四节说，你就用梦来惊吓我，用异象来恐吓我，说神就让我做噩梦，我也休息不好。然后呢，说我宁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骨头。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就说我，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就说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厌弃自己的生命，他想向神，让神你不要再管我，你任凭我，我让我去死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内心里面还是很痛苦，他不知道这个苦难为什么临到他，他急于想摆脱这种状况。然后下面呢是第八章呢，是比勒达他的第二个朋友的一段发言啊。其实他讲的话呢，跟他讲的比较短，但是他跟以利法的发言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讲出来。我们也看到说，他的态度呢，就比前面那个人呢，就又更粗鲁了一些啊。因为他可能是一个中年人啊，他首先呢，就指责说这句话你要说的几十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然后就讲到说，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不会去无端的去惩罚那些无罪的人。然后他就指出一点说，可能是你的儿女都死了，可能是你的儿女得罪了神，让他们有受报应。然后又讲到说，你如果悔改的话呢，神必会使你重新兴旺。然后从十一节到十九节呢，就讲到了对那些忘记神的人或者不前进的人的，用三个比喻来讲说这些人的结局啊，像那种水边的那些草一样，就是还没有割下，比百年的草先干枯。然后讲到说，他们就像那个依靠蜘蛛网一样，蜘蛛网也是靠不住的啊。就这些人呢，会被神所惩治啊，然后他们的结局必然是毁灭。然后讲到他们像那个蔓子啊，如果说这个蔓子长得好像很茂盛，但是如果从被拔出来的时候，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所以后面也讲到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但是他其实总的意思还是在讲这种有果必有因，就是说你今天遭受这种苦难，一定是有你的罪哦。所以他的发言也比前面那个人呢，并没有什么讲这些新的东西来。但是这些话呢，会进一步的来激怒了这个约伯。约伯在第九章里面，他首先承认说，你讲的是这话没有什么错，就是我真知道是这样。也就是这些人讲的话呢，你从神学的角度讲，并没什么错。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安慰人的时候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讲一些正确的废话。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神的真理本身是废话，而是说针对这个人而言，因为讲的这些话不能够应用到他自己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很正确的话，这个话是空洞的，是没有帮助的，没有作用的。所以这个是这三个朋友来去试图安慰约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安慰到约伯的原因，讲了一些空洞的属灵的道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进到约伯的状况里面去。所以约伯在第九章里面，他首先一开始说承认说，你们讲的话本身没有错，他也承认说神是有大能和权柄的。所以在第五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他也来去赞美神，他知道神是有大能大力的，神是有主权的。但十四节就开始转折，说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语言与他辩论呢？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虽然他的原文里面是也不能回答他。 说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那只要其实就是他原文上是在讲只能嘛，就是说他，所以我只能向他审判我的恳求，就是说约伯从他觉得他自己是没有什么错，但是呢，他看到一件事情，说他也承认神的主权，但是呢，他跟神不在一个地位上，所以他神是这样的有尊严，所以呢，他有威严，所以呢，他虽然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呢，他没办法跟到神面前来去争辩啊。然后呢，第16节说："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甚至觉得说，觉得神是远离了他，离开了他。所以这是约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后面20节是讲："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有罪，我口向我弯曲。"他就说，我觉得我虽然没做错什么，但是我百口莫辩，我没办法到神面前去争论这件事情。所以，后面他又讲到一件事情，就他实际上是在反驳前面他两位朋友的说法，就讲到说是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所以24节说世界交在恶人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所以约伯反驳那两个朋友的话，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公义来去存在，所以这个是。约伯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看法是更诚实的一种更全面的。所以呢，他看到说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只有说是那些恶人才受难啊，一些义人也是受难的，是神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存在。他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他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呢，他就继续的来去对自己的处境呢。仍是感到很困惑，他觉得说是神就是要定他为有罪啊。所以30节说："我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就是他不论他怎么去做，但是呢，神都要定他的罪，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后面他讲的说："他又讲的说神，你本不是向我是人，使我可以怎样回答他，又使我可以同情审判。"他看到神的地位和我们不一样，他也看到说。我们神和人之间没有一个中保，这中间是没有听诉讼的人，其实就是在讲中保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在神和人之间的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中保，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呢，还是说呢，让神呢不要来去继续的恐吓他，然后呢，他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讲话，他是很愿意到神面前去，他仍然是他的一个。诉求，他愿意到神的面前去，只是神让神不要再去恐吓他，所以他约伯这个时候他内心的挣扎是很大的。他因为他从他以前对神的经历而言呢，他看到神的主权，神的美善，他以前是这样的，但是他现在进到这种患难的这种结局当中的时候呢，他又这种结果呢，又对他跟神之间的一些经验呢。又有些矛盾，所以他内心是很挣扎的。然后他又看不到神跟他讲话，他就觉得神远离了他，又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到我们第10章呢，我们就下节课讲，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来看约伯的时候，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进到约伯他自己的状况中去，来去体会他的心情嘛。所以他的回答里面呢。其实都是他内心的这种很真实的这种情感在表达。我们祈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讲话，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求神来去继续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从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我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去敬拜赞美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